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再次的报告，我们从11月15号开始一直到11月29号，一连11天为弟兄姊妹预备了第七届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那今天呢，进入第二天，感谢神吧，每一次举办这样的营会之后呢，真的是看到圣灵在当中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因为很多夫妻参加完了营会之后呢，都会给我们一些回应啊。在我手上就有一位听众啊，他讲到他们夫妻参加营会之后的一个改变。他说，我们参加营会之后呢，我们回到家一直都在手机上微信里面来听节目。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妻子的这位上姊妹呢，她说，我自己参加营会之后呢，我知道过去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在侍奉上自从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我现在在工作上、家庭上、教会的服事上做了一些调整，这个效果呢还不错，而且我们夫妻的感情呢更加的稳固，更有默契了。我们非常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一个营会任何的语言呢都没有办法表达这个营会的好，它呢是一个改变生命的营会。为这对夫妻再次的感谢神。素琴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当中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历。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人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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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早上呢，我们先一起敬拜神。我们在教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呢，有不同的敬拜的方式，但是少不了最简单的就是有赞美，有圣经神的话语，有我们人的回应。所以今天呢，透过神的话语来彼此装备。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神的话语呢，十字架，十字架。我们的主题歌是爱我愿意，第一句话就是十字架。教会呢一定挂十字架，这里营会虽然我们不故意弄一个十字架，但是呢我们知道十字架是整个圣经、整个基督教跟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我们作为基督徒对十字架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事件，历史耶稣钉十字架认识多少呢？或者重新温习多少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一段圣经，十字架的爱。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章32节到44节，那关键节就是54节。基本要记住的整个的内容呢，就是马太福音27章，就是最后倒数的第二章，因为马太福音一共有28章。好，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时间稍微长一点点，但是我们诵读神的话语呢是宝贵的，所以我们来读27章，从32到44呢，我们弟兄跟姊妹们、丈夫跟妻子们，我们轮流来读，从32节开始，丈夫读32节，妻子读33节，我们轮流读到44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找到以后呢，因为我用的是不一样的版本，是和合本的修订版，但是大致呢，也都是可以的。我们来一起读32节开始，来，弟兄，他们出去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菠萝蜜。
丁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
那人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将酒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头上那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呀。
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信用他，
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
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
最后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这样他。我们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的话语，我们有机会阅读，有机会思想学习，献上祷告跟感谢。求神你让我们有美好的精神，能够理解，能够互相的勉励，也明白十字架的爱对我们何等的重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再次对准在你十字架救赎的大爱上面。我们今天不但是有敬拜，有话语，有聆听，也有圣餐的时间，这一切的程序，主啊，都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看一幅图画。历来呢，很多的画家都画耶稣钉十字架，很著名的很多。那在看那么多画家里面呢，这幅图画我发现的时候呢印象深刻，一方面是因为以前没有看过，另外一个是也没有想过。那虽然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画家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从耶稣的头顶上画下来的，那耶稣跟十字架有个距离，身体下垂的那种痛苦画得很有立体感，但是这一幅呢十字架呢是没有木头十字架的十字架，是一个法国的画家，早期一点的，他还到以色列去住在那里，去看那些地方，去考察那些地方。他不是神学家，不是牧师传道人，是画家，但是为了画好关于圣经的。所以呢，你在网上如果你能够进入他的那个网站的话呢，它有一系列的，当然也有一些古典的，什么妇女啊，一些家庭啊，一些其他的那个油画，但是圣经里面的图画呢，它是其中一个很代表性的。你如果看了以后呢，很多一些耶稣或者圣经电影呢，很多的影子跟那种格式呢，都是它跟它的画作有关系。大家看到什么，就是可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况。但是如果你真正仔细看的话呢，看到耶稣的最后好像照相呢，尽量照到耶稣的脚， 就是在最下面。所以这个十字架呢，这个画家他画的时候，他把自己当作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画下去。这是我自己学到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哎，我们都是从我们去看十字架，是十字架木头，我们都是看十字架，从来没有从十字架的耶稣看我们。这是从十字架的耶稣看下来他所看到的下面的人。那我用这幅图画要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马太福音27章，很长的一章，大概60多节，但是内容很容易记。27章就是讲到耶稣定了死罪，然后耶稣定了十字架，然后后面就是要预备埋葬。28章就是耶稣复活就结束了。27章很容易记，就是耶稣定了死罪，耶稣开始被取拉出去钉十字架。那其中中间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32到44节，钉到十字架的那些经文。但是我在这个我们的营刊的问题里面也简单的提示写了，方便大家回去过了几年以后你再打开这个手册的时候呢，还容易记得经文题目跟一些思考。到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最可怕最痛苦是什么？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错误，是物质的痛苦，肉体的痛苦，是钉在身体上的那种鞭打流血挂在上面的那个痛苦。生病了痛苦，要吃药，摔倒了很痛苦，不能好好走路，这都是很痛苦。但是钉十字架的痛苦圣经不是这样写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能是看图片呢，看电影啊，或者听牧师传道人讲，不断中国传道人这样讲，西方传道人也这样讲。今天研究圣经的人提醒我们，这样讲我们过头了，因为圣经这里写的呢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提出来说，你认为第一点，这个是给我们思想的信仰的反省。第二点，27章35节为何没有更详细的钉十字架的描述？因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有35节，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抽签分了他的衣服，结束。很长的一张钉十字架呢，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没有告诉我们有钉子，没有告诉我们有锤子，没有告诉我们钉了多少钉子，定了哪些部位。其实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个历史呢，是在耶稣复活以后，约翰福音的门徒多马说，我看他钉痕的手有钉痕。所以他很简单，只是半句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说耶稣钉十字架的痛苦不是手或者是脚有钉子钉进去，然后那几个钟头或者一直下来的那个痛苦。我们留意刚才读过的呢，他讲钉十字架的痛苦是从耶稣的角度被人们羞辱。刚才所读的，你如果留意的话呢，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信主比较久一点的，有路边经过的人对耶稣讲的话，有宗教领袖对耶稣讲的话，有一起钉十字架的人对耶稣讲的话，同样的一个用词，就是讥笑他，嘲笑他，讥讽他。所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自尊心受伤害的痛苦。根据什么？根据刚才读的32节到44节，包括32节之前也很重要的一段，但今天时间我们不是来查经，就是罗马兵丁羞辱耶稣基督。在那里27节以下讲到，召集了比拉多巡抚的全营的军兵，有点像在香港的湾仔这个解放军总部，召集全体。那么学者就告诉我们，全体是600个兵，召集了。现在犹太人的王耶稣犯罪分子抓来了，因为是犹太人要这样做，所以罗马这外国来管制他们的兵呢，现在要处理这件事情。600个人的聚集。上面那一段27到31节呢，是最长的一段，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什么路加福音都讲这件事情，它马太福音最长。 但我现在讲这个话，大家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马太福音最常跟我有什么关系？等一下我会告诉你，罗马兵召集然后羞辱耶稣的方法。前面我们留意到了，钉十字架的肉体痛苦不是圣经的重点，连一滴血也没有描述。如果我们写小说，我们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一定会用血去照耶稣基督手脚流血，或者十字架木头下面流血，地上满了血，这样呢就有那种激动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情况。但是这一章里面，对不起，没有血。但是这一章有什么呢？有口水、吐、唾沫，就是在27-31节，罗马兵丁说你是王啊，很伟大的王啊，哈哈哈，吐他口唾沫，用手打他，嘲弄他。所以你看呢，四种人、四类人的嘲弄。
腓立比书1:20，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了，我们第一个层面，明白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自尊心，是作为王的羞辱，作为人的羞辱。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不明白的，作为上帝之子，作为神自己，人对他的羞辱，包括一起钉十字架的人，罪犯、死刑犯。我们讲吵架，夫妻吵架也好，兄弟吵架，跟人吵架，那吵架的痛苦不是他用锤打了你的这个肩膀很痛，那个痛苦，吵架的痛苦是自尊心受伤的痛苦。倒过来，人幸福是被人家尊崇的幸福。我学到一件东西，一直到现在很学，讲话很难，最难讲话的对象不是见到老板，不是见到省领导、什么市领导，最难讲话的地方呢是在自己的家，父母、兄弟姐妹难，夫妻讲话也很难。但是你能够每一天都要很小心跟丈夫讲话，很小心跟妻子讲话，免得我得罪他，不能。因为我们是很自然的生活，是最舒服、最自然、最原本状态的地方，就是在家里面。所以呢，不小心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容易受伤，可能不是你的本意，但是就被伤害了。哎，那一个伤害是自尊心的伤害。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了，最可怕的痛苦是被侮辱的痛苦、羞辱的痛苦，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承担的就是这样的痛苦。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一个很简单的特色，我在这个营刊里面也有写下来，第三跟第四，第三点33-50节最令你感受钉十字架痛苦的是哪一节，为什么，这是我们自己大家回去慢慢读自己去学习的。这里有一个周牧师为什么要你留意27:36呢？那我们现在留意了，我还没有开始讲，我们一起念36节，来，又坐在那里看守他。我们为了记忆清楚啊，他们也说啊，国内很流行的，重要的时候讲几次，讲三次，所以我们再念两遍，来，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再念一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两个重点，第一，这句话在其他的圣经里面没有。你说马可福音也记载同样的事情，但记的方法不一样，这一节没有。路加福音也有定时的，这样很容易记啊。不熟圣经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福音书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他的生平。 最后一章都是耶稣复活，或者最后一段都是耶稣复活。这里是28章复活，对吧？马可是16章耶稣复活最后一章，路加是24章耶稣复活最后一章，约翰是21章耶稣复活。好了，复活的前一章都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么我们都会背了。马可是15章，路加是23章，约翰是20章，19、20章这样记下来。但是呢，他们四个人都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做见证啊，已经够了，四个见证。所以我们不认识马太，我没有跟他讲过话，马可我们也不认识，但是我们知道马可不是马太的弟弟，对对啊，那马太不是马先生的太太，约翰、路加我们都不认识，我们只靠着他们所写的认识他。啊，这个方法是很好的。如果你怀疑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戒指说这是真的红宝石，你不要去问别人的意见，你要去看这个本身，研究这个东西的本身。这个表是什么牌子的表，是要看这个表本身定它是什么牌子的表，不是看一张纸介绍，网站介绍它。所以呢，圣经里面讲耶稣是怎样的耶稣呢，是要看圣经里面的内容讲，这叫内证。外证是参考外面的证据，内证是自己的证据。好，我讲了这么多的第二大点是讲什么，讲27章的36节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的，这是马太福音独有的。独有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坐在那里看守他，又坐在那里看守他，有什么了不起？有。时间关系我们就跳到54节，必须要读54节，一起来读。来，百夫长
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说什么？这真是神的儿子。谁说的？所以呢，执行耶稣钉十字架的任务是大新闻，是大事情，死刑犯的执行常有。但是呢，这一队呢有一个百夫长，有几个看守的罗马兵呢，可能是4个，根据约翰福音那里讲，把耶稣的衣服分成4块，那么4个人是一个小队也可能。但是百夫长基本是负责100个小队的队长。那么这里的现场啊，哥哥他城外，耶路撒冷城外的现场说的算的人就是这个百夫长。百夫长什么时候执行这个或者接触耶稣基督呢？最少在这一章的27节，当巡抚比拉多或者总督比拉多，就是在耶路撒冷以及整个以色列最高的罗马长官比拉多，在耶路撒冷召集全兵600个人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名字叫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他接受了任务，是你跟你的小队去执行钉十字架的任务。那么包括可能他下面的兵羞辱耶稣基督，那个是跟囚犯的一段时间，跟开始走背十字架，找古利奈人西门帮助背十字架，到了那里就执行。但是呢，马太写这段记载的时候呢，就多了一个刚才说的36节，他们在那里看守。我们把36节跟54节呢，看守的重复的字呢连起来，研究圣经啊，研究这个古代的资料，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他用的字跟重复出现的字跟独特的字啊，这是我们常听到或者查经的方法。好了，我问大家，看守耶稣基督前前后后是几个钟头？圣经有写，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早上9点，耶稣死的时候是下午3点。下午3点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有45节的下面，遍地都黑暗了。46节，约在下午3点钟，耶稣大声高呼，然后离开世界。6点是清早，然后呢，9点是早上，钉十字架了。我自己估计大概是8点、7点，在总督的巡抚600人聚集的时候，开始已经上班，军人都在了。那里我们不算的时候呢， 本身记载的九点钟耶稣钉十字架，至少是九点钟之前开始钉执行，到下午三点是几个钟头？六个钟。在六个钟头的经历里面，最贴身知道发生一切事情的，路过的人侮辱可能就走了，可能不是专心，可能低头或者是玩自己的手机然后就走了，其他的人就是嘲笑，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下来吧。你知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还问了耶稣啊，下来吧，让这些坏蛋呢嘴巴闭起来没有话可讲。但是耶稣不下来。那我也想，耶稣下来很难吗？不难啊。我今天21世纪啊，找一个导演来，他也知道怎么样下来。十个门徒找他们的朋友，派30个人在树上躲着，然后呢对准123吹一个2号，嘟一吹，一起射箭，把4个兵力咻咻咻射倒了，然后呢就拿着绳子唰滑下来，啪啪啪2下子，把耶稣的这个手啪啪弄，在另外一个开马车啪开过来，把耶稣抱上去啪走了。耶稣下来是很简单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看电影看电视看多了啊，原来是约翰睡在那里睡觉做梦，现在周牧师讲出来了，对，耶稣下来是可能的，是可以的，造反的话就下来了，对吧？你逃狱很多，我最近也看新闻，欧洲还是哪里有逃狱的，但是这个不是关键。耶稣基督呢没有下来，那3次的羞辱，耶稣我们的经文里面没有讲话，没有回应。其实我多加一句，在前面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27章14节，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总督觉得非常惊奇。不讲话有的时候不惊奇，但是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一句话不讲，讲话有时，沉默有时。回去以后你到网上去找一部电影，去年的叫《沉默》，有人看过吗？啊，有人看过，好看过。我看的时候很闷呢，看小说还好，小说当然我也是看了一半，然后去看电影，很好的电影，就是讲到逼迫来临的时候叫人否认耶稣基督。他们日本人，日本人的头脑很聪明很坏，把耶稣的像放在地上，叫宗教的领袖，那个神父啊，天主教的时代18世纪大概，用脚去踩，放弃信仰，最好的神父神学院的老师也踩，他的学生不相信，在罗马教廷收到这样的信呢，说这是假的，是别人诬告他，他的老师信仰那么好，那么有学问，来到澳门，再从澳门偷渡到日本去查去找，最后看是真的，他的老师否认。逼迫的痛苦呢，最后这个男主角神父呢，他也否认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吧？这个电影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电影的题目叫什么呢？沉默。耶稣有没有沉默的时候？十字架的时刻是沉默。十字架的时刻是痛苦的，而那个痛苦是没有话的痛苦。我们可能经历过一些痛苦，但是你说的痛苦，当你遇到更痛苦的时候还是痛苦吗？所以有一句话说，跟谁比。我很喜欢的一位这个作者也是传道人，教会的领袖，上一个世纪影响福音派整个世界的约翰斯图德，英国人 John Stott， 他没有结婚，不是不愿意结婚，有人问他的时候，我在下面坐着，我听过他说有喜欢过的人，但是没有成，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谈恋爱找到合适的结婚。我读他的传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成长很要好的讲心底话的他的姐姐跟他最好关系最好最认识他，那姐姐是自杀死了。我想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他的姐姐是自杀死了。今天还活着的美国的一个牧师，很多人喜欢，因为他的教会很增长啊，这个传道人很好，叫 Rick Warren， 啊，中文叫什么？花里克，花里克，花里克的儿子也是自杀死的，对吧？是某一种疾病造成的。那我们说一个人的心情不好到极点，做一些事情我们要理解。你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容易发脾气， 妻子丈夫应该理解一下，你连续一个礼拜都没有睡的话，你喜乐不起来，不是他的灵命不好，因为他的状况是这样。香港上一世纪大家都尊敬的华人世界尊敬的牧师腾俊慧的牧师的儿子，有一天他在台湾布道的时候，儿子在香港就死掉了，葬礼啊什么事情他回不来，他觉得传道更重要。那这里面家庭里面的痛苦都会发生的。我教会有一个弟兄，不讲名字，会翻译圣经的，新约很好的，我们两个坐下来认识很久了，坐下来一对一讲，他讲他的痛苦啊，我真的是，他说他没有爸爸，因为他妈妈的职业是要跟很多男人睡觉的。然后他讲他怎么样认他的爸爸，找到他的爸爸，他爸爸不承认的那个过程。简单讲，他说终于他妈妈跟他爸爸见面，他说他想看看生他的爸爸，就是当年他妈妈的爱人那个男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在餐馆妈妈跟那个男人见面讲话的时候，他在很远的另外一张桌子很远的地方看一下他妈妈见面的那个人，那个是他爸爸，但是他爸爸不愿意承认生下来的这个男孩子是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的一位传道人，现在在美国。所以当我们讲我很痛苦啊，我告诉你要比较，当你比较的时候，我们永远回到一个不能比的一个焦点，就是十字架。为什么说十字架的爱呢？是耶稣基督没有错没有罪，但是他愿意来愿意承担，甚至他不是人，他是神成为人，人是他所造的。约翰把这个写出来了，约翰福音。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再读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的时候，其中有一篇他开始的时候他写的是圣经，好几节经文都是约翰一书神的爱的经文，那个题目回去以后你们到网上去查，人为什么要活着，那个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的题目是那个书的题目，其中那一篇是一共有12大段，我一看那么长啊，我这几天没有时间，最短的我昨天晚上讲了嘛。弟兄姐妹，痛苦是什么？去到最高的境界，没有声音，沉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没有下来，也没有讲话。但是这一切谁帮助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呢？就是坐在那里看守耶稣的，他的责任是不要叫这个耶稣跑掉了，不要叫他的门徒跟他们的朋友是有当兵的造反的，他们的亲戚是有军队的来了把耶稣抢走了，这4-5个人的小队，刚才我们在图画里面看到下面有几个罗马兵丁，他们说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啊，罗马兵丁的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把一切的难处交托给耶稣，而且十字架是代替的爱，他代替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反转过来。神的儿子真是神的儿子，是看守的人说的。所以27章36节在这里特别指出来，其他的经文没有的是马太写了下来，为了马太下了这一个伏笔，多了这一笔，我个人感谢神。我今天早上也跟大家一起分享，愿我们软弱的时候气馁的时候重新回到十字架旁边，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感谢主他没有下来，他不生气，他说我下来证明给你们看看，这不是上帝，他不下来，所以我们有盼望。他下来呢，死在上面的钉在上面的是你跟我，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啊，周牧师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啊，旁边周师母也钉十字架死了，都是罪人呢啊，我们都钉在那里死了，我们不需要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整本新约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早上我们说8个人写了新约圣经，传了2000年，我们相信耶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有28章是复活，那以后大家回去慢慢看。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献上一个祷告。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从心底里面再次告诉自己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面，跟罗马的百夫长兵丁一起来判断耶稣基督没有讲话，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最后他们的见证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跟我们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回应。除了是神的儿子，我们自己也因为他代替我们的罪而向神献上感谢，我们默默地做一个心里面的祷告跟回应。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祷告，在这美丽的礼拜天早上，我们学习思想主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历史跟见证，帮助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忧伤的时候再次带到十字架下面。主，你因着承受这一切的痛苦使我们得医治，因你的鞭伤流血我们得到盼望跟新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愿十字架的爱一直永留到我们的身上，到我们夫妻、我们的家庭里面，到我们今天的状况里面。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你听我们祷告，你愿意加力量给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谦卑下来，为你的话感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你可曾一直在追求梦想，
梦见了却发觉人是孤单，
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
我主求你告诉我。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理想，真爱，
生活中学习去爱。
永恒的喜乐，
我
美梦虽然能够成真，心想虽能事成。若我心中没爱，我将迷失自己。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果，真爱，生活中学习去爱。
大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遵行圣经中爱的价值观，爱你，竭力追求在基督里的合一，并遵行我们家庭的立约。至于我和我们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按照圣经的原则敬重丈夫，顺服丈夫，放下自己，尊你为我的头，多听你的感受和意见，学习欣赏你，一生忠诚爱你。无论贫穷富足，无论健康疾病顺境逆境，我都将终身守护你，陪伴你，不离不弃，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大家晚上好，祝你平安。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分享。我们其实我跟他很简单了，我们没有读过多少书。今年刚才大家一起介绍了，都是大学毕业哈。我们可能高中都没有读，因为家庭的缘故，很小就跟父母一起出外打工。因为我信耶稣呢，是跟父母一起信的啊，家生父母就信耶稣，但年轻的时候去主日学，也对上帝没有多少的了解和经历吧。后来就是在外面，等到打工以后，我跟他是在工厂里认识的，在工作的单位认识的，然后就认识了，2006年认识的，我们是2008年结的婚，今年刚好10年了，也很感恩哈。2007年10年，我们能来这里参加夫妻营，很感恩的事情，上帝也赐给了我了2个儿子。大的今年8岁，小的今年5岁哈。我跟他结婚以后，以前是打工，结完婚以后就没有打工，自己做点小事，然后就在上海那边开货运车了，跑货运。那时候我跟他结完婚以后，我就是也是上帝对我的爱吧，一直就没有把我给丢弃，心里一直就有一个意念，不可停止聚会，周日的时候我走到哪里都要去聚会。那他跟我谈的时候还愿意去教会，还愿意接受决志祷告。
那时候是小不懂事。
完了，结完婚以后他就再也不去了。
很感恩，这一期也很亏欠。
我也去过两次，就是我到了教堂以后，我也说不上，感觉心里总有点抗拒，浑身都不舒服，感觉。
感谢主。然后呢，我们就自己在做事，他有的时候，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总归有区别，有思想上、观念上都不一样。我周日呢就会不工作，就会去聚会。他就说我信主把脑袋信傻掉了，周日你也不去挣钱了哈，很感恩。他结婚就，怀孕，然后来两年后怀孕生孩子，就一直照顾孩子，把小孩照顾到上托儿班、中班，好到大班，一直都是这样。然后一直就是我在外面工作，真的是上帝预备，真的我们这么长时间了哈，没有说什么为了金钱的事情而争吵。我跟他的父母也很开心，他跟我的父母也都很开心，但我们就是说没有那种太多的争吵哈，太多的经历上什么事情没有。
反正就是我们家大大小小事我都不用操心，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一手操办，所以导致现在我都很依赖他了。
也很感恩他对家庭的事情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家里上琐碎的小事做也是大事哈，照顾小孩是很重要的事情，家里的家务事基本上都是他来操作。真的是上帝给我预备他，真的是预备他是为我预备最好的。我跟他经历结婚的一次也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神迹吧。我跟他认识两年以后，因为他是江苏的，我是安徽的，他爸妈是极力反对的，是不允许江苏人嫁到安徽，说安徽人都不好了，就像香港做时候说什么都是马仔啦，都是一些很不好的啦，对不对？好，不同意，他爸妈就把从上海让他的叔叔把他给强制型的接回家嘛。好，当天接回家的时候，他们是在我们上海的那个长途汽车站，刚好那天你们知道遇到什么事吗？上海那天跟江苏那天是下大雾，所有的公交车大巴车都不发。但我不知道，我到工作的时候我上班了，早上他走得很早哈，他家里其实人就把他带走了。我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他不见了，我就给他发短信打电话，他就说他在长途汽车站了。然后我就问他上车了没有，他说没有，然后我就到车站去把他给接回来了。然后就在这一次，他爸妈可能看到他留在上海了，不愿意回家。后来过了两个月，大概五月多份，他父母也过来了，跟我父母见面了，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婚事啊给定下来了。很感恩。我跟他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什么事？不开心的事情就是他，我看到他生气的时候我就不开心了。当然不开心的事情很多都是我引起的，就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扬，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虽然知道，但是要行出来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哈。所以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能够在这里学习，也感谢师母和钟牧师给我这样好的机会。有人说一对夫妻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俩经过这次学习以后，应该我们会有上帝的带领，我们会更有爱，一直会走下去。
这么多年他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他就说一般大多数时候都是我无理取闹找他想吵架嘛，他就说我看你这么远嫁给我也怪可怜的，所以我都不跟你计较。这句话我一直都记到今天了。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今年九月份我又终于可以陪着我两个儿子一起成长了，这是我现在最开心的一件事。
对，说到这一点我也很感恩。我们两个人在上海的收入可能是很高的，两个人加在一起可能过到20000多吧。就像师母说的，我们如果回家带孩子，虽然苦一点，虽然吃的不好或者是哪里不好，但是我们为了孩子陪伴孩子的这段时间是用金钱来买不到的，但是我愿意，我相信我妻子你也愿意。我相信上帝会给我预备的。虽然现在回家的各方面都收入了各方面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凭着信心吧。我就有人说我可能是想的太简单了哈，就是说你现实不是这样的，但是我 我相信上帝会预备的，感谢神。
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
我觉得幸福家庭从两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去被爱和给予爱是最幸福的，第二个就是回到神造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最幸福的，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牧者、保护者、供应者，妻子成为帮助者，成为一个在这保护下然后接受那个爱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幸福的。
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是你黑夜的温柔守候，
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
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我们爱一生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祝福的方向，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我们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非常感恩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一次的学习的机会，那么透过这一次的婚姻课程，使我真正认识了婚姻的重要。如果婚姻家庭的婚姻不能更好处理的时候，会影响到下一代，他们在他们的心理方面，他们在方方面面当中都造成一个极坏的一种影响。我们也透过婚姻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婚姻不能够更好的去经营的时候，也能够使主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受到更多的亏损。那么透过这个婚姻让我真正认识到婚姻的重要性，因为神说配合的婚姻是叫我们能够说彼此相爱和睦相处，那么透过这一次的婚姻也让我真实的经历到，不但在知识方面认识到，同样在师母和牧师的身上让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也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面，使我非常感恩，使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用主的爱去包容接纳，以便能够在我们婚姻当中吧，更好的来荣耀主的名。
是的，真是很感恩，神给我们机会能够参加这一个夫妻的营会，真是给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在这一次的营会当中，我真的得了真是神给我的真是不少，让我想得到的我得到了。因为也是我们几十年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就是说很多的有不开心的地方，有多少时候我自己呢也找不着我自己的位置，总觉得老公不对，总觉得老公没有多少长处，不好看他的长处，总要看他的短处。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学习，真的让我看到要看人的优点，真的，我老公很多的很多有的优点，当想起来的时候，真的，他很多很多的优点。经过这次的学习呀，我也是在神面前立志，就是说，以后咱们以后的生活当中，咱们我们人生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一生一世走下去。真的，我再说也是，有周牧师和师母。真是让我可羡慕了，真是让我可羡慕了。当我一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一看，哎呀，真是那么样的幸福，真是真好，我真羡慕，我争取做到这一地步。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
我也是可羡慕你们了，当我一看到你们的时候，好羡慕好羡慕。
婚姻真正的目的不是实现自我，而是成就两个人的结合，这是男女当初被造时非常美好的部分。而耶稣也选择称呼自己为新郎，称呼他的教会为新娘。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河北白弟兄夫妻的见证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白弟兄跟于姊妹他们从小就认识你，虽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痛苦的时候，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开你，他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这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也为着白弟兄跟于姊妹他们在婚前没有很多的机会认识对方，不能够更多的彼此的去了解啊，而走进婚姻，但是他们却非常的看重他们的婚姻，孩子深深的相信，这也是他们在结婚这30多年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对夫妻这样的敬畏神，向神献上感恩，求主帮助白弟兄，让他可以在生活当中真实的体会与实践所学习到的知识，愿你的爱时时的充满他，让他懂得更多的向妻子表达爱，以温柔的心来对待妻子，明白妻子的需要，也帮助做妻子的与姊妹愿意用神的爱滔滔不绝的来帮助自己的丈夫，知道自己应尽的责任跟本分，包容丈夫，更能够在丈夫的缺点上面给丈夫适当的提醒。主啊，求你兼顾这对夫妻，让他们都能够尊主为大，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节目想有一些回应的时候呢，素琴鼓励你能够借着电邮，借着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鼓励你在电邮里面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好方便我们跟你保持联络。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这是我们的短信号码，在短信前面加上辅导两个字。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